这里是挪威地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8号，公元2004年12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警告日本不要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西藏人民议会向印度受海啸灾害的吴哥邦致慰问信；流亡学生结束西藏现状与民主仪式培训会；中共首次公布国家机构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络方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警告日本不要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在中国的强烈抗议声中，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本月28号开始展开对日本的访问，而日本方面本周一也公开表示欢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预料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亚洲新闻网报道说，本周一李登辉抵达日本展开访问，在机场受到了数百名支持者的欢迎。中国在李登辉抵达日本访问的当天发表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再次表示强烈不满。中国方面认为李登辉是台湾岛内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在国际上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到日本活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向台独势力再次发出错误的信号，损害了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对日本宗教团体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日本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昨天星期二说，中国非常关注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访问日本的消息，除了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也希望日本方面做出澄清，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报道说，日本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在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的前提下于明年4月访问日本。刘建超昨天下午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认为，目前中国和日本关系在政治方面遇到一些困难，既有历史问题，又有最近出现的两岸问题，也因为台湾问题使得中国和日本关系面临更大的困难。但是日本政府本周一公开表示乐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日本访问。法新社引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说，如果达赖喇嘛申请签证，我们会很乐意地允许达赖喇嘛入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计于明年4月前往日本，访问期间将在东京、熊本县、石川县等地进行传法，并且在一个国际合作与和平讨论会上发表演讲。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向印度受海啸灾害的吴哥邦致慰问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一向印度受海啸灾害的安德热邦、格日拉邦、本底加日邦、安德曼和尼古巴五个邦的邦长和首席部长致慰问函。有议长班木准呢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发出的慰问函中表示，我们全部流亡在印度的藏人对这次地震和海啸给印度所带来的灾害感到震惊和同情，这是一场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我们倍感痛惜。函中还说，我们居住在印度各邦的流亡藏人将与受灾民众患难与共，同时将转达我们真诚的慰问，为所有遇难的民众进行祈祷。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斯里兰卡和印度总理致函表示慰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也在本周一组织达仁萨拉僧俗民众在大乘经院为亚洲受灾民众特别举行了祈祷法会，祝愿减少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带来的恐怖事件。 根据最新消息，本月26号发生在印尼附近的规模 9.0 级强震所引发的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目前已经造成了68000多人死亡，这将是全球在200多年来发生的伤亡最惨重的海啸灾难，预计死亡数字还会持续增加。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灾后疫情可能导致死亡人数翻一番，印度死亡人数超过12000多人，其中包括预估可能在印度安德曼群岛和尼古巴群岛遇难的9500多人。在受灾国家当中，印尼死亡人数最多，已达32000多人。据路透社28号统计，斯里兰卡有将近22000多人死亡，印度将近12500多人死亡。泰国官方数字称有1538人死亡，其中有许多外国游客，另有2000多人失踪，多数为瑞典人和挪威人。在马尔代夫、缅甸和马来西亚共有数百人死亡，这些数字是根据政府与卫生官员的评论。所有受灾国家的受伤人数目前无法提供，但预计超过死亡总数。目前联合国已经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救灾行动。 BBC 报道说，美国在原拨款的1500万美元中已宣布再拨款2000万美元，交由美国驻灾区代表处、当地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团体用于地震海啸灾区的重建，而援助总金额已增加到3500万美元。联合国人道救援行动主管表示，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反应非常及时和慷慨。欧盟援助事务专员表示，援助资金已经足够，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提供灾区所需要的援助。联合国已经派遣灾难评估小组前往受灾国家，当地的救援机构正在分发救灾品。联合国官员早些时候曾表示，他在同时协调10个国家的救援行动方面面临空前挑战。目前在海啸灾区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且有爆发疾病的危险。救援机构说，数百万幸存者急需食品和饮水，此外他们在掩埋尸体和修复基础设施方面急需国际援助。美国科学家指出， 9.0 级的强烈地震引发了灾难性的海啸，造成印度洋板块移动了大约30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至少1/3遇难者是儿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本月21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办的西藏现状与民主仪式培训会于今天星期三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努日在今天的闭幕仪式上倡导西藏学生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非常重要。来自西藏流亡政府巴索公立学校和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尼泊尔西藏学校以及达仁萨拉索嘎成人学校等16所学校的共计69名师生参加了这次为期8天的培训会。学生们在今天的闭幕会上就培训期间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做了汇报。另外，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学生提供政治教育，结束民主意识，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现状和西藏流亡政府先进的民主体制等。据了解，圆满结束为期8天的培训会后，来自印度、尼泊尔各西藏学校中的69名师生将从明天开始陆续从达仁萨拉启程返回各自的居住地。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境内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施加了严厉的限制，中国管制着有关信息在西藏的进出，严密监视并且限制与外国游客、记者和人权工作者的接触。日前，中国政府在西藏等部分地区中特别设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会，首次对外公布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和通讯联络方式。这份名单涵盖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公安部等62个已经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至于国家安全部、国防部等部门， 还是不愿公布名单。新华社引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征说，中国将从这次开始每年公布发言人和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的通讯方式等资讯。至于国家安全部、国防部等少数还没有确定发言人，据了解，除了中国中央机关外，包括西藏、北京、上海等20个省市区也分别设立了省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虽然中国政府宣称这是应新闻媒体的采访需求才对外公布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号码，事实上这由是中共当局加强管制和控制新闻媒体和言论自由，以此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一名所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随着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声望日益提高，以及海外汉人开始具有了解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状的机会，对于西藏问题的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以后，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学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国，他们由于自己亲身经历和体会，认识到藏人为了争取自由、反对中共侵略而进行的斗争是合理正当的事业。在了解到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状以后，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和其他的宣传一样，中共有关西藏的宣传不是真实的，因而许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在见到达赖喇嘛时，对汉民族带给西藏人民的苦难表示愧疚并道歉。以曹长青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为主的一些中国学者基于维护正义的立场，根据史料对西藏历史和事实进行作证，揭露中共当局伪造历史以及剥夺藏人人权等的文章日趋增多。这些基于正义的文章与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歪曲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历史学家雅涵章在其《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写道，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书，即用于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谣言，也用于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学家不尊重历史而根据斗争需要，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学者领袖姚永湛在《西藏问题的两个焦点》一文中指出，元朝侵占了西藏，但原是蒙古人占侵汉人的中国，中国自己也被占领，能从而推断出中藏在元朝时是一个国家，应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吗？这恐怕很牵强。中国大陆记者唐达宪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报道《刺刀直指拉萨》，也记录了中共于1989年拉萨实施军事戒严以及对藏人残酷杀戮的过程。中国作家小明和陈立在《班禅转世耻迁内幕》揭露了中共不择手段干涉宗教事务的内幕等等，对于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以及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更是得到大量汉人的支持。中国名誉领袖魏金生在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要求尊重藏人人权，并表示支持西藏人民自立自主的权利。有许多中国学者起草的联邦中国宪法也指出应给予西藏以联邦的地位。中国民运领袖王希哲和刘晓波在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也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和谈，指出自决权是当今民主权利的基础，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第一条等等。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般而言，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同时又处在没有自由与和宁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感到失望，并把注意力投向宗教信仰。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复兴是水到渠成的。目前许多的老人甚至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以旅游为名前往西藏朝圣。
以上听到的是李继梅多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